好，诸位，居士大德啊，大家阿弥陀佛。今天很难得啊，在这么寒冷的天气里啊，都还能够到这里来精进用功听经闻法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有部分的同学啊，可能就已经被这个境界啊有所影响。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看佛学入门第十六章啊，宇宙有情概况。那为什么呢要先讲这个部分？课文呢第一段他讲说啊，因为我们要介绍方便五圣佛法之前呢，我们要先认识啊这个因缘所生法的宇宙有情众生啊所包含的正报身心以及依报世界的概况啊，让我们呢了知啊三界无安宅，这样呢才能够啊加紧来修学佛法，出离三界，了生死大患。那这个也就是说后面他会介绍啊怎么样修学佛法。那基本上呢我们一般来讲都有讲到五圣，对不对？好，或者是三圣佛法，或者是五圣佛法。那五圣的话呢，就包括人圣、天圣，还有声闻圣、缘觉圣跟菩萨圣。这个五种。那有人是念成啊，五成啊，那也有念圣的啊，都可以。那成的意思也就是运载。这个佛法呢就像舟船啊一样啊，像车子一样，能够把我们从甲地运到乙地。那我们修学佛法呢，也就是要从这个生死烦恼的此岸，然后呢渡到啊涅槃极境的彼岸，所以才称为成啊。所以我们一般讲来讲就是有啊说一佛成啊，就是教你毕竟成佛之道。也其实一佛圣呢，就是告诉你你就是佛，就是要你成佛，直接成就自性佛。好，这个是一佛成。那讲五成呢，五圣呢，其实它只是一个什么方便啊，让众生能够有次第阶级，这样慢慢有个入手处来修行。否则一下就告诉大众说你本自具足佛性啊，对不对啊，然后自性具足万法啊，你只要放下就可以契入本心了。这个一般啊无门为门的这个一佛成，很难让人怎么样有一个方便下手之处啊，一般人难以相应。所以呢佛陀啊他开方便之法啊，也就是依照众生的根基呢，然后给予适当的啊这个修学的法门啊，让他呢一步一步的能够啊渐渐的往上提升啊，然后最后呢再把这个啊修行五圣的这个方便道啊打掉啊，让你去入一圣道。那所以呢六祖慧能大师啊他就讲，法即无顿见啊，迷悟有迟疾啊，说即虽万般，合理还归一。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啊佛法本来没有分什么顿法或者是见法哦，没有，佛陀不会刻意就是去把法分成那么多种类，只是因为众生迷悟有迟疾啊，因为众生啊有的人心性啊迷得比较深，对不对啊，乌云密布啦，就是遮住他的自性啊，阳光不能显露嘛啊，所以迷得深呢没办法体悟啊，那有的呢迷得浅，对不对？所以呢他的悟性比较高。那因为有这个迷悟的不同，所以法才有什么见次的分别啊。 那说即虽万般啦、啊、虽然开了很多方便法门，对不对？八万四千种法啊，但是呢合理还归一啊。啊，如果呢你了解啊佛法呢，它根本就是要你明心见性啊，悟自本心，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啊，最后是殊途同归啊，啊，没有差别的。所以，我们一般，啊，会有大小圣之争，或者是啊八宗十派啊这样子的一种，这个辩争论等等哈、啊，这些其实啊，是因为众生还不了解啊佛法。它的有方便跟正直道啊这两种，所以呢大家才会产生矛盾，对不对？然后呢无所适从。那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了解方便道跟正直道又有什么不同啊。所谓的正直道呢，也就是直显佛法的真义 DEED，也就是呢直截了当的告诉你啊，要启发你啊，让你明心见性，视自本心啊，这个这一个啊直接成就佛道啊，这一个呢是正直道，也是让你呢当下获得解脱自在啊。可是呢这个正直道啊是难悟啊，很难悟到，很难误入啊、哦，但是呢，它快成就，它比较直截了当，啊，不拐弯抹角的。那方便道呢，是为了应众生的根基而施设的次第法门，啊，但是呢，它就相对的比较迂回，啊，耗时间，啊，虽然容易去入，啊，但是呢，它难成就。啊，是容易修啊，但是呢不容易成就悟道。就好像说我们从台北要到高雄，对不对？好，正直道也就是直达车，从一开始上车，对不对？因地一起修，不到终点不下车，这是直达的。那一下车就是到达终点了啊，就是开悟了，这个是直达的。然后呢方便道就是什么，哇，它的有好几站啊，对不对？然后每一站都要下个车，让你去走走走马看花逛一逛哦，你才有耐心再坐上来再继续往前走。要不然呢告诉你说台北到高雄一坐啊，国光号要坐个六七小时，你一听就哎呀好累哦，对不对？哦，就懒得上去了，懒得坐了，所以呢只好给你一个方便啊，说哎，那我们到了桃园啊就下去逛一逛，到了新竹还可以下去逛一逛，到台中还可以去雅各花园看一看，哇，那你就什么高兴啦，你愿意坐上去啦。好，那这个呢是比较迂回啊，耗时间啦，但是呢毕竟什么成佛道啊。但是呢唯一啊有一个啊缺点，就是怕什么众生就怎么样，哎，就忘记他的目标了，对不对啊？忘记目标了，把究竟以为什么，把方便以为究竟啊，然后呢就不再继续前进了啊，努力而失去呢成佛解脱的机缘。那这个呢是比较让人担心的啊。所以呢修行啊一定要了解什么才是啊我们的真正的目标，学佛的目的在哪里啊。目的就是要究竟解脱自在，做个快乐无边的什么贤道人，对不对啊、哦？成就这个，然后呢能够明心见性开智慧啊，自利利他，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好，那其他的呢？哎，你相应啊，从哪一个法门入手？这个呢，你自己可以依你自己的时间、因缘、能力来决定啊。所以呢，法无高下，对不对？《金刚经》里面就讲啊，法无高下，是我们众生啊自己迷，不知道取舍而已啊，对不对？好。那因为有介绍到这五圣佛法，那到最后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五圣只是方便？那其实呢，要你去入一佛圣，所以必须让你知道这五圣啊，即使你修到这个天啊六道里面的天道，它还不是什么最究竟的啦。啊，也就是说三界无安宅呀。啊，三界就是讲欲界、色界跟无色界，啊，这三界，它是怎么样？无安宅就是都是什么？没有办法让真正的让我们得大安心、大自在的啦。好，都还是有无量的什么苦厄，对不对？好，那其实三界可怕，可怕。不是在于说我们呐 啊不能离苦得乐啊，三界啊犹如火宅，它最可怕的啊，因为离苦得乐哈，其实三界里面你其实苦乐是因为你有分别，如果你没有去分别，你根本不会觉得它有苦有乐。对不对？是我们众生的分别才有苦乐可言，所以苦乐啊本来是不存在的。就好像说非洲人如果没有西方人去啊，他们那边观光旅行啊带来很多好吃的，对不对？好用的啊，穿得漂漂亮亮的，那非洲人会觉得他们自己很苦吗？不会啊，对不对？他们也觉得我们过得很自在啊，很快乐，很，对不对？他们也觉得我们这里好像天堂啊。如果说他三餐都没问题的话，三地人呢，他们也过得非常逍遥自在啊。所以苦乐是怎么样比较而来的啊？那我们觉得人家可怜，他心里可不认为。所以说颜渊呢，怎么样？一瓢食一旦饮啊，对不对？回也不改其乐，他还是自在逍遥快乐，好，是这一念心的问题。所以三界无安宅啊，并不是说啊要去哪里啊，这里比较殊胜，这里比较漂亮，所以这里才叫快乐的地方啊，不是指这个啊，那里比较贫穷，那里比较落后，它就是苦的地方。其实那是我们众生的什么分别心而有。好，所以呢三界啊无安宅最怕的是我们在当中不能觉察，不能从里面来觉悟，这个是最可怕的。也就是说你出生啊在那个畜生道的时候，你会觉得畜生道很愚痴吗？当你是鸡，你是猪，你会觉得我很愚痴吗？不会呀，你不知道你愚痴呢。所以我们说猪是怎么死的？是笨死的啦，对不对？他根本不知道我愚痴啊，他不会想要去学啊。所以可怕是可怕在不能察觉自己愚痴啊，对不对？不能察觉啊自己啊那个迷惑颠倒。那人也是一样，我们出生为人的时候，如果没有修行，没有佛法告诉我们，你会觉得人啊，我们出生为人要赶快修行提升自己吗？你会想到吗？不会呀。我们也觉得说、哦、我只要三餐有的吃，对不对？有个得个温饱，对不对？有个家给我忙进忙出的，忙得不亦乐乎，这样我就安了，我就觉得我的人生有意义了， 所以呢，三界无安宅，它最可怕的就是不能怎么样自我察觉啊。我们被关在外面啊，也不知道自己被关啊，关在里面呢，也不知道自己被关啊，就是这样。好，就好像说这个黑道众生，黑道啦，好，这一些犯罪的人，他没有关到监牢里啊，他在外面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啊，这样是错的，对不对？在牢外，他也不知道他错，他也不认为我错，也不知道我要改，我要修，我要自己努力，对不对？用那个打拼，然后呢，一旦被犯罪了，被抓到牢里去，他还是不知道他自己错，在里面他也不知道我要改进，然后呢，还在里面呢、啊，比看谁的那个手上刺绣啊，刺的龙比较大条啊，比较多，还在比说我进来几次的，哎，你看看我才是这里面的老大，你看我进来越多次啊，就是越大条越棒了、啊，你看看，所以在里面也不知也不察觉觉悟啊，在外面也不知道觉悟，这个就是我们最怎么样最可怕的地方啊。好，所以你没有办法提升啊，那你就是永远在什么迷惑颠倒造业苦海当中沉沦啊。好，所以称为什么无安宅。好，火烧屁股了你还不知道要跑啊，对不对？哎，而且还以苦为乐啊，这个就是众生嘛，对不对？的愚痴啊，没办法。所以呢，这个介绍这个六道啊，介绍这个六道，其实我们说三界六道啊，让我们了解实相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才知道啊要怎么样来修行，然后。最后我们的那个目的啊是什么啊，你不会呢以方便为究竟啊，就是这个意思，要让你了解啊整个宇宙啊的实相是什么啊，人生的实相是什么。好，那所谓的宇宙呢，其实我们讲它就是无量时间和空间的总和的称呼啊，像我们常说啊，上下四方谓之宇啊，啊，就是空间，指空间。然后呢，古往今来谓之宙，这个是时间啊，这是我们的那个古书里面说的啊。然后佛经里面它是讲过去、现在、未来，名世就是世间的世啊，世一世啊，啊，所以世呢，也就是指时间。对不对？那我们古时候都是以世代交替，比如说爸爸结婚了，哎，结婚了以后，后来到生子，大概就30岁，啊，然后就生了儿子，就是世代交替，所以有时候是以30为世，对不对？父啊生子，然后子再生子，这样就是一世一世世代交替，啊，那这个所以这个是指时间呢、啊。有轮回的意思，然后东南西北上下四维啊，冥界，这个界也就是指什么空间啊，空间，所以呢，宇宙啊，其实呢就是时间和什么空间啊的总和。那其实呢，我们说啊，界跟道，它是因为我们。众生有分别才会有界限，本来啊整个法界有没有时间啊，有没有方位？没有啊，时间方位我也是我们人去给它什么样定出来的，对不对？哦，也是我们人的分别啊、哦、而有的、啊、所以是有分别才有界限啊。那我们人为什么都要这样去区分呢？是因为我们人啊都有一个喜欢那个归属啊，有一个归属感，归属感，我们的 我们的本性啊，我们很喜欢有一个归属感，对不对？好，然后呢，也有喜欢被人家的认同感啊，然后也需要安全感。所以呢，我们啊要去怎么样组织一个家庭，对不对？然后呢，要参与这个社团，啊，这样呢，我们才会有一个什么安全感、归属感，有没有？啊，那到了长大以后呢，哎，阔儿他会参与社会的很多的组织，对不对？然后就加入这个政党，有没有？啊，然后政党后来又变成什么？形成一个国家。啊，那国家里面呢，哎，他又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啊，像台湾又那么小，哎呀，世界那么多国，所以我们又要去找一个什么认同感跟归属感、安全呐、啊，获得保障啊，所以又要去参加世界的很多很多的什么组织啊，什么 WTO 啦，哈啊什么那个。世界联盟啊，对不对？什么卫生组织啊等等的，经济什么组织，这些是要干嘛？也就是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观念一致的来组成一个啊，一个这个特别的一个团体，这样子呢才有力量啊，才能发挥我们自己的啊能力等等。好，所以这个人啊就是好这样一直在分别，哎，我跟你不同，对不对？所以呢你是黑道我是白道，对不对？我的想法跟你不同啊，我们就是因为要这样分，所以才有分。嗯，你是黑的我是白的啊，你是恶的我是善的。好，就是世间万法都是因为这样的分别而产生对立，然后呢而有什么物以类聚，最后方以群分啊，这样变成一道一道的，一类一类的。好，就我们这个现在世间啊，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岂止六道啊，对不对？好，六道只是一个大概的分法而已啊，其实六道里面你每一道再还可以给它什么细分呢、啊、哦，那简直太多太多道了，是不是这样啊？光我们人道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啊，有多少道啊，对不对？哎，宗教有宗教，宗教就有多少派别啊，多少道啊，是不是啊？那医学界的呢，对不对？又有内科外科什么科，又分了好几科好几道，科也是类别之分啦、啊、所以我们讲三界六道其实就是一种类比啊，一种把我们人类呢就是不能讲人类，是把这个有情众生啊的生命状态啊心灵层级啊，把它类比化，把它分成这六种啊，大概分成这六种的生命存在的状态。那我们佛法的轮回说呢，它其实是脱胎于传统印度啊本有的六道思想，所以这个六道思想不是佛陀自创的啊，它只是呢将就啊当时有六道之说的轮回之说而加以注入新的啊，重新的一个那个精神啊，给它含义加进去，就像六祖慧能大师啊，对不对？我们常说皈依三宝，对不对？然后呢我们都说皈依三宝只是皈依佛法僧，可是六祖慧能大师啊依他体证的进他的体悟啊，他就说不是皈依外面的佛法僧，而是皈依我们的自信的什么觉正净，给它重新定位，对不对？啊，赋予生命这样的一个解释啊。那所以佛陀呢，他也是这样， 当时印度有很多传统婆罗门教啊的各那个苦行各种外道的一些说法，他呢随顺他们的说法，但是呢他知道他们讲的不是究竟，所以呢再加以诠释，给他赋予啊更好的含义。所以呢他说你们要讲六道，哎，你们的六道是什么？有一个是属于什么？有一个死后以后啊，死以后有一个不变的灵魂啊，有一个不变的自信在那边跑来跑去啊，而且它是属于常见的轮回。婆罗门呢，哎，他死了就一定是婆罗门啊，你们是奴隶贱民哦，你们死后也一定是奴隶贱民啊，他们就是有这种什么常见宿命论的一种轮回之说啊，人死后就一定是人，动物死后就一定是动物。但是呢佛他的轮回之说啊不是这样，他就讲你会出生到哪一道是决定于在你这一世的所作，你的行为业力，你所做的是什么，那你就是会感召什么，感召相应哪一道，而不是谁在决定，背后有一个主宰在判生死啊，在决定你的去处。那这样如果一切都是别人在掌控，有一个主宰，对不对啊，有一个主宰神在掌控我们的命运，那大家都不用什么努力的，对不对啊，那我们就等着被判刑就好了嘛。所以说这种说法就是已经否定了行为的因果，行为跟生命之间变成没有关系。其实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生命是最怎么样直接的因果啊，佛就是看到这个啊，你不可以把你的行为跟你的生命啊分开呀、啊、哦，这个是我们一般啊怎么样，哎，都是宿命论的说法，就是有趋向这个啊，你怎么做都没关系，只要你跟哎主宰神上帝忏悔好了，你就没事了啊，他就可以又给你重新的生命，变成说一切都是靠外来的外在的啊，而不是你自己靠你自己在决定你的命运哈。所以佛呢他反而是讲没，因为是缘起无自性，没有一个不变的实体，所以才能够不断的轮回呀、啊。如果有一个不变的实体，它就不可能什么轮回啦，对不对？好，因为我们说啊，不变不能改变，那任何因缘都改变不了它，它如何再重新开始的改变呢？对不对？好，所以说缘起，因为是缘起，所以才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可能。这个宇宙万法不是你想象中的啊，就是恒常不变那个样子啊。如果我们活得不是很久，所以我们看不到无限可能的法界，对不对？像我们过去啊，我在小时候啦啊，年轻的时候，人家跟我说远古时代有恐龙，哇，有几种恐龙，多大多大，那个时候好像找到的化石啊证据还比较少，所以我们都觉得哎呀那个只是传说，对不对？你很难想象哎，哦，那个时候怎么有那么大的动物啊。可是呢最近几年啊，经过这个考古学家啊不断的在啊寻寻觅觅啊，有没有发现很多恐龙当时留下来的那么多的化石啊，它的遗骨，所以可以拼凑出来证明那个时候有恐龙，哎，对不对？所以说缘起的法界是不思议的法界 啊，不是你呢眼睛看到才算说哦我相信啊，我知道 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说啊，你们佛法所说的六道啊，人道我知道了，畜生道我也看到了啦，可是呢你说的什么天道、阿修罗道、地狱恶鬼在哪里，他不信啊，对不对？哎，其实呢他就不了解宇宙万法因缘所生法，它是无量的可能，无量的缘起啊，所以你不能说现在没有生物的这些星球，我们现在只认同只发现地球上面有生物，对不对？那现在电影啊演了很多哦，外星人，可能某一个星球有外星人，我们也现在还觉得只要还没证实我们都觉得它是什么天荒夜谭，还只是传小说啦，电影啦。可是事实上你能够啊否定说它将来永远不会有吗？哪一个星球将来啊可能也会有生物哦，也会有生命哦，你知道吗？只是现在还没有缘起，因缘还没有具足而已啊，或者早就有了，只是距离我们这里太远，而我们没有办法去怎么样侦测到而已啊，以我们的科学技术啊，对不对？目前没有办法看到。就好像说以前佛陀啊，他其实在那个时代2500多年啊，也没有望远镜，也没有天文没有天文望远镜啦，对不对？也没有显微镜，可是呢他就知道整个宇宙啊是无量无边的这个星球，对不对？无量无边的法界。如果换作我们呢，我们在坐在那里看星星，看天上的星星，你怎么想啊都不可能想说哎，那个星星是比我们地球还大的一个星球，你会想成这样吗？你可能只会想成像弹珠啦，对不对？小时候玩弹珠啦，啊，一颗小钻石啊，顶多是这样啊。可是佛陀为什么他知道呢？这个法界是无量无边的啦。那所以说，佛陀他不是用科学的证明，他是用他什么亲自禅定，自己怎么样亲证的啊，这种不思议的境界。啊，他能够看到啊，我们肉眼所不能看的，所以我们才说佛具足什么天眼、五眼，具足五眼，对不对？肉眼、天眼、法眼、慧眼跟佛眼呢、啊？好，不是我们众生肉眼能看得到的、啊，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肉眼要来知道佛所证的境界，来看到这个法界是怎么一回事啊？其实我们。跟你再怎么讲啊还是不信啊，还是没有办法相信啊。可是佛呢当时啊他就是这样，他抓了一把土就可以告诉众生，我这一把土里面有三什么呀，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在里面。其实如果没有证得天眼的人，他根本也看不到里面的细菌啊，是不是？哦，怎么会知道里面有无量的微生物跟细菌呢？好，然后呢喝一杯水，他们证得阿罗汉的弟子啊都会说，佛啊，这里面有那么多的众生，我一喝了不就犯戒是杀生了吗？他们是怎么看到的？他们没有显微镜呢。那我们知道啊，只要证得啊这个深禅定的这种境界，他的眼睛的功能就比我们一般还要怎么样，还要强，他们所见的啊那个境界就不是我们啊肉眼所见的境界。那至于到底有没有这些六道众生，我们再说啊，其实我们眼睛啊，我们的眼睛啊其实所见相也只是啊我们能见的一些适合的波长而已哦，光波啊，我们能接受的光波的范围内，我们眼睛才看得到。如果不是在这个光波，我们能见的光波范围内啊， 那我们完全不知不见了，你知道吗？啊，而且呢，如果再详细讲，你看我们眼睛所见相，也是随众生的业识而有不同。啊，这个在第83页他会讲。啊，你的业识不同，那你所见相不同。天人啊，这个我们这个世间呐，其实是五趣杂居土啊，啊，五趣啊，就是五道啊，都是在这里面呐，啊，都是一起在这个世间里面哦。可是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呢？是因为我们的业识不同，我们所见相就不同。啊，你眼睛的功能接收的波长、光波啊不同，那你所见相就什么不同啊？所以才讲说，一样是江河啊的水啊，那个我们看是水啊，人道看是水，那恶鬼道看就是什么猛火或者是粪屎粪哈、啊、屎尿等等。那天人呢，看到那个水呢，河水是把它看成什么金银琉璃啊。那鱼虾呢，则看成是烟雾空气，他们在水中啊毫无障碍，对不对？那我是在想说，诶，天人为什么看水会变金银琉璃啊？其实我们如果去看那个下雪，欧洲啊那个滑雪场啊，哇，那个雪呢，雪的结晶啊，这个水是不是结晶就结冰哈、哦，就变成雪，对不对？啊、哦，那个冰哦，然后如果阳光再照下去的话，它是不是怎么样，有如琉璃般的，对不对？很漂亮。啊、哦，那如果它是天眼的话，看得更清楚啊，每一个雪花哦。每一个水滴所凝结的这个水哦，它里面的结晶呢，就是非常漂亮，像钻石一样。好、哦，最近像有人在卖那个能量水啊，哦，日本人他们就有研究，对不对？把那个水的结晶拿去照，哇，真是漂亮，有没有？最没有污染的，它就是最漂亮的啊、哦。所以是不是像金银琉璃呀、啊？啊，当然我这是比喻而已啦，但是事实上他们见的境界就是这样，好，就是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的那个怎么样，业识不同。所谓的业识不同呢，也就是啊，嗯，不同道的众生啊，他当然就是业识不同了。我们就比喻啦，昆虫道好了，昆虫跟我们的人啊。昆虫是复眼，对不对？它的眼睛功能就跟我们不一样咯，所以它看的所见像是什么？像电视墙。哦，我知道以前我读过哦，就是说那个蝗虫啊，它有1000个小眼睛哈、哦，在里面，对不对？是复眼啊，有1000个小眼睛，这样形成一个大眼睛，所以它所见像，它看一个人，哇，那就是1000个小小的人。你知道吗？啊、哦，业识不同啊，就包括他的眼睛的功能也是不同啊。然后呢，还有啊，那个像我们说那个马啊，骆驼为什么可以给我们骑呢？是因为他的眼睛呢，他看所见相哦，看我们人每一个人都变得很大，好像什么巨人一样。都放大啊，它是放大的哦，所以呢它不敢违背我们人的命令，虽然我们比它小，叫它跑它就跑，对不对？哦，它不敢违背命令。还有我们说那个鹅啊，哦，小时候我们最怕妈妈每次都说，哎，你不要太靠近那个鹅哦，会被它咬，它都不怕人哦。那经过研究啊，哎，就是说它的眼睛啊，就是有那个看看我们的相哈，看人就人就缩小了，哦，那我们就知道啊，凸透镜啊，凹透镜啊，哎，效果就是这样，对不对？哦，一下变大，一下变小， 所以夜这个他的那个眼睛啊、哦，还有夜视，整个呢让他所见相不同。好，那当然了，眼睛功能不同，所见相不同，但是能见的那个到底是谁在解读啊？啊，谁在分别？是你那个心呐、啊，好，对不对？好，你那个夜视种子解读才能够。有那个种子，你才能够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好，所以呢，如果没有这个心，有眼睛也是不能见啊。就好像说，植物人，植物人，对不对？他眼睛好好的，他看他也看得到的样子，但是他完全不认识你，对不对？视而不见，这个就是。可以证明不是眼睛在看，是你的心在看，对不对？好、哦，是那个能作用的，是你那个心呐、啊，是那个夜视啊。如果不能没有这个，你没有办法分别、啊。那像，所以我们才说啊，十法界唯心所造，唯是什么所变呢、啊？啊，其实每一种东西它本来是什么样子啊，是什么颜色，其实不得而知呢。你不要说没有啊，哦，林老师你看看这个麦克风是黑色的、啊、它本来是黑色的吗？请问其实不是啊。我们看到麦克风是黑色的，其实它是吸收了所有的光，完全没有让它反射出来，没有反射，所以全吸收进去就变成黑色。好，如果呢你看到的是白色的一张纸哦，其实它本来不是白色的，它只是所有的光通通不吸收，通通反射回去，所以你看到的它就是白的。那如果呢你看到的是一件红，一朵红花，其实它本来不是红色的花呢，只是因为我们的夜视这个眼睛的功能啊，它是那个花啊，它吸收了其他的颜色啊，其他六种颜色。假设我们说阳光有七色嘛，哈，红橙黄绿蓝靛紫嘛，它吸收了其他的颜色，但是呢。唯独这个红色不吸收反射出来，那我们就看到哦，那一朵花是红色的，事实上吸收进去的才是它的本色，对不对？反射出来只是光，光被我们跑到我们的眼睛里面，经过我们这个视网膜上哦，进入我们的眼睛啊的网膜上呢，其实影像还颠倒耶，对不对？有读过那个的，外面的影像进来我们的网膜上，其实影像又颠倒，然后呢这个网膜上呢再透过视神经呢再传达到我们的脑部哈、哦，又是左右颠倒，右边的传给左边左大脑啊、哦，然后左视野的呢传给右半脑，影像也是颠倒，然后到了大脑又再把它颠倒回来。如果你这个功能啊出了一点点差错啊，请问他会见到像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吗？就不一样了。所以有的人有色盲啊，对不对？有的人呢眼睛啊会近视啊，老花啊，其实都是里面眼睛的功能有所变化不同，他就会所见相啊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看看禅定的境界一样，它死后禅定的境界它的功能也就特别，它的眼睛像有的人说打坐了以后它突然墙壁上的那个一个洞一个洞的那个毛细孔啊突然变得很大，它都看得很清楚，一粒一粒的，你知道吗？就是说突然他看到的是这样子哦， 然后有的时候呢，你拜佛进入了一种三昧的状态啊，哎，整个佛堂所有的境界全部都消失了，空掉，看到就是一片虚空，整个境界突然改就变了，啊，所以说禅定呢，他们的有很多境界呢，啊，或者是死后，死后啊，人死后所见的境界，他比如说在这个地方被车子撞了，一死以后呢，哇，他看到的就不是原来的，比如说忠孝东路啊，这个地方的样子哦，他一死后呢，哎，他的那个夜市啊，假设他落入轨道，哎，他看到这里的境界就完全不是我们人道所见的那个境界，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啊，有时候啊要找不回去，所以才一般来讲说，要去引魂呐，啊。